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官方香港大公网上个月28号刊出署名评论文章，称中国政坛崛起了一支枝江新军，这便是习近平曾经的浙江旧部。不过该文被很快删除，分析称这篇文章显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那么习近平在重拳打虎的同时，是否已经组建成型了习家军？这将如何构筑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架构？又将怎样左右中国的政治生态？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说起解局。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张礼凡先生，就是这篇文章呢，它主要是围绕这个原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曾国进曾国增他晋升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个报道。那么他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样这个出现之后呢立刻又被删除了，请您简介一下。
我也注意到这篇文章，当然我想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人事布局呢，此前我们在这个18届这个新的班子刚刚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的看法呢，就是将来可能这个太子党需要对这个十九大重新做出布局，因为从现在啊，从18大这个交接的布局来看，团派原来已经做好这个全面接班的准备，因为这个从政治局这个层面，基本上这个大多数都是团派的这个委员。那么虽然他们在这个常委的竞争中团派受挫，因为这个上海帮的阻击，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团派这个接班的态势是形成了的。那么同时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太子党后继无人，太子党年龄偏大，那么这个而且红三代们对政治兴趣不大，有的嘛是很年轻，紧急提拔也来不及，坐火箭都来不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看这个习的人事布局呢，此前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他在做储君的阶段，由于这个中共这个体制的格局，他很难形成自己的班底，所以呢，他这个班底，这个现在来看，格局比较小，这个用人的圈子也不大，基本上是他的旧部啊、旧相识啊、同学呀、老乡啊这一类的是为主。那么当然这个，尤其是到了最近这个阶段，我们看大批的曾经在浙江工作的干部都被提拔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显然是就是为未来的这个十九大在做这种布局。那么这个布局能不能够完成，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习先生上来以后，他已经用小组治国这个方式，把权力从政治局、从常委。转移到了这个小组，那么现在呢又提升他的一些亲信，像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舒国征先生，他做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呢，等等等等，就提了一些人来进小组和做各地的封疆大吏，还有呢在军队里也开始现在也在换血。那所有这些情况来看，但是我个人感觉习先生的这个人马这个如果想在十九大前完成这个布局还是蛮紧张的，就剩3年的时间，3年不到，也许这点时间想要这个完成，完全从用他的人 这点我觉得可能做不到。而且中共的传统上，从毛时代、邓时代基本上还算是，尤其毛时代他还是平衡各个山头，搞五湖四海。那么如果现在你回到这个完全搞成枝江新军的话，我估计可能摆不平各个派系。所以我对这个我们可以关注这个现象，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新闻的被删除。那么我想这个在目前来讲，在官场来讲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谢谢。
好，和平先生，你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当中呢说，习近平现在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不是政策，而是怎么样打破现有权力的结构和惯例。请你解释一下，目前正在崛起的所谓的习家军或者说枝江新军，是不是习近平试图用自己的人马来打破现有权力结构的一种尝试？
没有任何疑问，实际上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五湖四海的这种权力结构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而且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权力的结构的一种方式。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下去呢，那习近平什么事儿都不要做，因为他的上面已经有无数的这个太上皇，有无数的这个政治势力在牵挂着他。原来的政治势力不仅仅是有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原来的这个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在各个系统里面安插了自己的这个人马。如果按照这样一点趋势下去，习近平是很难呢真正去施展他的这个政治行为。不管他的未来往哪个方向走，是走向独裁还是走向民主化，就是一个基本上的政治尝试，就是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这个人马。五湖四海这种方式在开始打江山的时候也许有他一定的这个平衡性。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演变，我不认为就是政治派系在权力体系里面已经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些所谓的政治派系通过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完全是溃不成军的。因为他们并没有遵守，无论是军队的人还是地方的人，除了他们有一些个人的这个政治靠山以外，但是很难在党内形成非常严密的、具有体系的，而且彼此能够相呼应的政治派系。因为他们的权威都是来自于中央的任命，如果中央习近平掌握了他的权力的法统，利用这个法统把他们一个一个拉掉，或者是腐败分子，或者是他们年龄到时间了提不上去那么就可以把他们拉掉，建立自己的这个体系。那么按照原来的这种权力安排，那么中共十九大仍然是胡锦涛江泽民和其他的政治领导所安排的这个权力的班子。所以习近平这样一等强势下去，他势必要打破这个权力的框架。所以十九大将不像是八大那样，也不像是七大那样会有我觉得在权力结构上面会有根本性的颠覆和改变。比如说政治局常委这样一等很糟糕的格子为政的完全不负责任的这种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互相各自贪污的，建立一个贪腐王国的制度，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原来的由这个地方诸侯经过一定历练才能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这么一等权力的一等惯例，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因为习近平现有的这个班底，不管他是从附近的旧手提拔上来，还是找到这个当时候浙江的同盟军，或者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或者是他的这个陕西的这个老乡，从级别来讲，他们要一下子晋升为这个政治局委员，按照已经的惯例是很困难的。按照现有的权力秩序，他们现在也在各个部委里面很多都担任的是副职的工作比如说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陈希，比如说中心部的常务副部长这个黄坤明还有各个领导小组里面的副组长，像刚刚讲的，他也只是一个财经领导小组的副主任而已。因为按照权力的秩序，他们需要从一个厅级升成副部，从副部升向正部，从正部再升向政治局委员，这个阶梯实在太复杂，不像民主政府。民主政府里面可以把一个教授直接成为一个正部长，那么中共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官僚秩序的一个提拔。所以原来的官僚秩序是习近平不能迅速的上位，尤其不能迅速上位到这个政治局。 不能上了登记局，他就不能掌握到接待的这个决策的权利。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习近平最头痛的、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原来的权力的秩序和他权力的管理。
嗯，好，和平。那么想再问问您，就是刚才从您的这分析来看，您认为习近平从施展个人权力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是非常的希望，也同时呢有必要打破过去的这个权力的桎梏，就是诸多的这个太上皇、前朝遗老们他们的这个影响和势力。但是从您的这个说法来看，似乎呢这一点在至少在十九大这个前后呢都不太可能完成，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会完成相当一部分。你必须要从习近平这次动员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布局来看，还是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必须要他能够迅速的把这北京军区的这个司令员，刚刚上任不久的这个司令员换成自己的这个南京系的这个人马，让海军的这个政委换成这个四级三十一军的这个人马，让这个武警司令员换成自己南京的这个人马。你看，那这个几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北京军区和这个武警，这是在现实意义，一个是掌握了北京卫戍区掌握了这个整个对北京的武力的布局和控制的这个北京军区司令员然后又掌握了在全国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军事控制的力量，就是武警。这个武警司令员也迅速由他的亲信来这个担任，这样一等强度显示出来，习近平不仅是显示出他的权力，他个人的集权的这种急迫性，也显示出来中共实际上所谓的这些将军，所谓的这些地方的这个领导人，其实都是没有个人真正的权力的，也没有个人真正的权威，因为他们都来自于中央的任命。习近平一旦掌握了权力的正统，他愿意换谁他就换谁，即使别人要反击他的这个余地是比较小的。这就是我跟刚才张先生是有所差别的地方。我觉得即使大家都是溃不成军的就像他抓贪官一样的，只要他愿意都是可以达到目标。
是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了一下过去在毛泽东时代呢非常这个提倡所谓的五湖四海，现在习近平面临着中国政坛所谓塌方式腐败、地震式腐败这种情况，他必须要重用自己的人马，但是他这样做危险在哪里？因为在不久前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朋党、批评所谓的帮派、宗派等等，在中国派系党内、中共党内派系很多林立的情况下，习近平如果做得太过了的话，会不会面临其他派系的一些反弹？
是现在这个中共这个权力结构当然这个在毛时代是高度集中，由实际上就是由毛作为一个最终的裁决者，作为全党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可以这个平衡各派系，他可以决定各地大员的这个任免，甚至生死存亡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人，最后他自己说我斗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通过经过邓时代到现在的这个后邓时代这个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就是原来这种高度集权的这种权威已经示威了，就是变成一种这个诸侯，或者是这个这个各派系他们这种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回到毛时代的那种集权，我觉得一个是从中共的这个组织结构上来讲，一时很难做到。另外一个呢，从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互联网时代，那么这种高度集权的掌控，从思想到组织，几乎我觉得是就达不到这样的力度了。所以我想这个习先生他如果完全想回到毛时代，就是那种领袖 全党的领袖，然后有绝对权威，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可能很难成功。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当然和平先生他认为这个因为这个习先生他掌握这个正统，他的正统地位可能能够决定官员的任免，但实际上官员其实都是一些个棋子儿，真正背后的东西其实是利益，也就是说还是这个我们通常讲的，比如说500个家族或者多少个家族，也许还没有那么500个，500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实际上，我想未来啊，在背后掌控这些的，甚至于包括这个包装习先生，包装他的领袖地位，其实就是中共的这个太子党，他们是真正的这个这些个家族啊，可能也有十几个家族吧，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后台的大老板，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现在想，其实就像我们历史上经常说的这种建主制度，大体上就是这么一种制度，它已经不是一个这个有绝对权威的君主，而是有一个团体，他们共同决定，就像董事会一样来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个又不是什么常委。我讲的其实不是什么常委，现在常委可能都是面上的东西，而是真正的这个幕后的这个老板们，或者是这个家族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最高领导人，这个背后还有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蒋经国总统啊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个意思就是呢，终结独裁的办法只有一个，由独裁者来终结。如果习近平没有权力，那么他终止不了独裁，可是他终止不了独裁，他的下场是什么呢？他的下场很可能就是胡耀邦、赵紫阳，或者是邓小平、江泽民这样的下场。希望呢，习近平啊，他应该考虑自己的下场。毛泽东选了刘少奇、林彪，什么华国锋四人帮，结果呢，被华国锋做了。邓小平又做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做来做去，最后必须还是要走到普选，走到民主宪政上来。希望呢，习近平呢，独裁之后有了权力之后，抓紧体制改革。好，谢谢，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广西的满先生，满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我觉得，就继续希望于习先生能够独裁之后能够实现民主制，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通过这样努力来得到的权利，来得到的这种特权呢，他的最根本的维护他特权的这些个基础呢，就是这个体制，他要保持这个体制，所以说不管是哪一个，不管是怎样发展。只要没有外部的力量或是内部自下而上的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话，通过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他们的这些人身上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们其实我觉得以后像中共这样领导这种政权，他只要不被推翻，他最后的方向，最后的发展就是一个势力之间互相的这种争斗，这个政局啊永远是处于那种很乱的这种互相争斗这种状态，永远是不稳定的。
好，谢谢广西的满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纵观古今中外24史，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比中共更虚伪残暴、贪婪无耻、邪恶荒淫腐败。现在中共又加紧了对互联网的封锁，上美国之音越来越困难了，直接影响 是不是你希望美国之音节目主播帮忙反馈一下？谢谢。
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做一下回应。那么刚才呢，我们首先是张立凡先生谈到，就是习近平他个人是希望恢复到这个毛时代的这个，就是说伟大领袖是最高领导人，具有最高权威这么一个时代。那么但是呢，现在的现状呢，就是说共产党呢只不过是代表一些这个利益集团，那么对习近平也只不过呢是太子党对他的这个包装，那么希望通过他这样一个形象来获得自己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我们也听到观众朋友说呢，就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局势呢，是最好是由独裁者来终结独裁者。我想听听你怎么看，就是说习近平他究竟是希望，您同不同意张立凡先生谈到他希望回到从前的时代呢，还是他这个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呢，这个倾向呢？
习近平最好的这个历史的定位啊，只有在最后一瞬间最关键的时候发生，习近平做出他的这个历史性的选择，才是习近平真正的历史定位。也许在某一个事情大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呢像邓小平那样仍然是举起屠刀来镇压这个人民，那他就是在历史上不管他做出多大的贡献，就像这个邓小平一样，他永远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污点，甚至是一个屠夫的这么一个形象啊。那么他啊，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像蒋经国一样的，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选择了这个符合民意、符合这个潮流，选择走这个民主化的这个道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去，我都觉得他应该集权。集权是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啊，没有集权，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无论是邓小平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西方的民主时代，国家的元首是集权的，权力的分散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对政权和对社会来讲，也是造成这么几十年来中共这个权力内部这个出现极度腐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各自腐化，然后没有任何的体制内的对他的监督力量，其实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习近平不管怎么样走向集权，是一种回复政治常态的表现，未必一定绝对的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整个时代已经不能适应一个独裁的时代。如果习近平胆敢集权以后走向独裁，实际上是无异于给自己挖下一个坟墓，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啊！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因为民智在中国已经开放了。另外一点，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在于虽然这些政治元老们啊张牙舞爪，各自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们布置了自己的这个人马，但是这些人马都是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有严重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弊病。如果习近平愿意的话，他胆子略微大一点的话，他是可以把这些人给制约住的啊。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些年间，就是这一两年，虽然没有抓出特别的大老虎，在我看起来都是叫死老虎，没有抓到几个信任的政治委员和信任的政治常委，还是很不过瘾的。但是能够拉掉很多的这个省会的书记，实际上就打破了原来的这个安排的这个接班体系。因为在省会里面担任书记，就是未来的省委书记和未来省长啊，甚至是未来副总理啊，未来这个总理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很关键性的职位。现在他30多个省市已经拉掉了拉掉了5、6位了啊，所以这个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只要他愿意啊，就是无论是江泽民的势力还是胡锦涛的势力，他是可以拉下来的。其实江泽民的势力和胡锦涛的势力表面上看起来他布置了很多人，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纸老虎。在我看起来，跟着哪的将军是纸老虎，跟着哪的地方领导人是纸老虎，跟着哪的中央的各个部位的领导人其实通通都是纸老虎。只要他愿意拉掉是没有问题，他们的反弹的力量也是非常小的，因为不仅是他们没有法统，也是他们没有民意基础，他们自己的这个权力根基呢也是很浅薄的啊。我觉得关键是取决于习近平有没有胆识。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他的观点表达的非常的鲜明，他谈到了集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还有习近平的政治胆子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您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在就是在十八大前嘛，这个大家 为这个习先生的这个期待呀、或者他所承载的这种各方的这种这个幻想啊都比较多。从他上台到现在，那么当然如这个和平先生总结的那样，那么就是也许有这种可能啊，什么这个以独裁来结束独裁，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哎，以这个山头来对抗山头，或者是以宗派来对抗宗派，就是这种方式来看，还是具有这个比较这个中共比较传统的这种权力斗争的思路。但是他如果不这么做呢，他也没有安全感，他必须用自己的人，必须要摆脱老人政治，必须要摆脱各位蔡善黄，他才能做事儿。但是呢，人也是会变化的，就是说，哎，一旦他获得了这个相对大的或者甚至比较绝对的权权以后，他很可能就尽情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尽情的享受权力了，就不再考虑什么以独裁结束独裁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人都是存在很多的变数。你就拿蒋经国先生来说，哎，蒋经国先生他也经历过斯大林俄国的那种俄共的那一套独裁，他也懂。然后呢，老蒋他父亲的这套独裁他也参与，到最后实际上他晚年他是因为当然从江南事件以后啊，受到了国际上的压力，他也看到这个独裁这条路最终是会这个实际上是会等于是使国民党走向灭亡的。所以呢，他改变了做法，就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让国民党通过这种竞争政治竞争来获得新生，获得活力。那么这是蒋经国明智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大可能啊将中国的这个命运寄托于这个个人的这个一念之差或者一转念怎么样。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说这个权力斗争他该怎么进行他就怎么进行，但是就是作为民间来讲，你该怎么维护该怎么争取你的权利，那是这个你自己各自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从现在的目前的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还得不出任何就是未来会有这个通过自上而下的这种方式实现民主实现宪政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看不到，至少现在没有任何的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了。
好的，时间的关系，有关习家军成型集谋十九大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邓江湖疑惑三代大秘如何弄权，请继续锁定收看 VOA 卫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